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
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啊，真是很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仍然一块来进入新约圣经马可福音，我们要进入第十一章的内容。那么十一章是马可福音啊，也就是讲到主耶稣要光荣进入耶路撒冷，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在世的日子快要结束了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主也向门徒预言他要在耶路撒冷受死受害。从这一章开始，以下的这个一直到十四章啊，都很重要，因为那是主在传道日子里头最后的那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和所说的话。主第一次公开的进入耶路撒冷是受到百姓热烈欢迎的。那么也讲到啊，耶稣的洁净圣殿，以及因为无花果树呢不结果，无花果树就被咒诅。那么后边也写到耶稣的权柄受到质问，那么这些权柄的质问呢，是因为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他们抵挡耶稣，他们根本就是不接纳耶稣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详细的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，我们先看一到三节啊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这里我们看到还没有进入耶路撒冷之前，主和门徒来到橄榄山，主吩咐两个门徒为他预备一匹驴驹。这个驴驹呢，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会在一个村子里头找到这匹驴驹。如果有人问他们说，哎，为什么你要牵走这匹驴驹呢？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你就回答主要用它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，似乎是一早就已经安排妥当的。若有人对你们说啊，有关驴驹的话，而且是特别向驴驹主人说，其实是对任何可能会做这样质问门徒行动的人啊，只要谁说，哎，你们干嘛这样做，门徒就可以回答。那么我们看到整个事情是在主的安排之中，这里看出主有极大的权柄，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拦阻，只要说这一句话，说主要用它，问题就可以解决。是的，主的权柄是至高无上的，所有人都应当听主的话，遵照主的旨意行，被主使用是一件光荣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顺服主的旨意，照他的旨意行。两个门徒去为主找那匹驴驹，我们就看到四到六节了啊。经文说他们去了，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，你们解驴驹做什么？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，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。果然事情 就像主所说的话一样应验。找到驴驹，而且牵的时候，主所说的有人问，为什么要牵走，照主的话吩咐说，事情就解决，再没有人拦阻。当驴驹准备好，主就进入耶路撒冷城。七八两节这样记载，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。耶稣骑着一匹驴驹进城，这就正如先知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预言的，西安的民呐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呐，应当欢呼，看呐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耶稣本来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，他应该受到隆重的欢迎，但是他应得的，我们却是没有这样给他。不过主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，我们看到他虽然应该得到隆重的欢迎，他却是谦谦卑卑的，只是骑着一匹驴驹，驴驹背上只搭一件衣服啊，这就让主坐在上头。我们看到主就是这样的谦卑的进来。不过很多人对于主的来到是很兴奋，他们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，把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，他们还大声的呼喊，呼喊什么呢？九到十一节我们看一看啊，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那么何塞纳，我们看诗篇118篇26节，这是在逾越节颂唱的一首赞美诗篇啊，那么是在这种场合来唱的。他们欢呼，群众欢呼，称赞主。在一些人心目中，耶稣比罗马王还受欢迎，配受他们的尊敬，因为这是主第一次公开的进城。好了，12到14节我们就看到，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，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那么14节，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，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有的人对这个事情批评主，认为主不应该啊，你饿了找不到果子就咒主那个树。主并不是为自己的缘故这样做啊，这棵树从外表看来似乎是不错的，是吧，似乎是不错的，有绿色的叶子，但是一个果子也没有，就是说虚有其表，白占地土，根本是没有用。无花果树代表了以色列国，他们在主的恩典下立国了，可是他们却没有很好的为神结果子，他们只有外表而缺乏生命，所以神要搁置他们。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25章13节说，主说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 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以色列国虽然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而且又遵守律例典章，守一切的这个节期，但是在实际上他们的心根本没有神。他们嘴说敬畏神，心里却是远离神，而且整个国家拜偶像犯罪，神因为他们的恶行要丢弃他们，就正如主咒诅那棵无花果树一样。那么今天在神的家里头呢，也同样有很多这样用嘴唇敬拜神的信徒，他们会说很漂亮的话啊，会说很多属灵的话，他们懂很多圣经的教训，可是呢从他们的外表根本看不出问题，但是他们的生命啊，却是十分枯干，十分空洞，根本没有生命的果子啊！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切实的追求得到丰盛的生命，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的啊，任何的荣耀神的地方。他们有的是绿色的叶子，叶子多，长得茂盛，但是不够啊！主所要求的是要结出果实啊，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好了，接着主来到圣殿，看到一些让他愤怒的事情。什么事呢？15到19节啊，经文就这样说了。15到19节，经文说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入圣殿，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，便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店必成为万国祷告的店吗？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，却又怕他，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在神的殿里头竟然有人啊在那做买卖啊，兑换银钱，卖鸽子啊，把神的殿当作市场啊，一个安静圣洁的地方变成一个啊又脏又闹的地方，一点不尊敬神，也不尊敬神的殿啊。看到这种情形，耶稣就把那人赶走啊，耶稣把那人赶走。但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一个，他们不是毫无根据到这里做买卖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看，一个是兑换银钱啊，兑换银钱，你需要兑换银钱啊，你才能够买一些供物寄生。你看卖鸽子，鸽子要干什么？鸽子是献祭用。这些买卖人呢，都是跟这个圣殿里献祭有关的。那为什么耶稣生气发火呢？就是这些人用信仰的事情来作为得利的门径，他们其实是要通过信仰发财，通过这个宗教发财，要赚他一笔捞他一笔而已。所以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啊，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啊，利用这个敬虔来作为得利的门路呢，那是神所不允许也是不悦纳的。所以呢，他们不但是啊，在那里表面上好像做一些摩西律法允许的事情，他们还有欺诈的成分。主就斥责他们要洁净殿啊，斥责他们的行骗行为，斥责他们这种卑鄙的行径。宗教领袖听到主的话，看到主做的事，心里就恨主，是吧？那么也更加深了啊对他的这个要杀害的心，就是杀机啊也就更加点燃起来。换句话说，宗教领袖们呢，他们允许这些做买卖的人这样做，可是耶稣呢却把这些宗教领袖和做买卖的人的得力的门径给堵住了。以前主在很多教训上跟他们有分别，已经使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 有敌视。这一回主在圣殿做的事儿啊，很明显使他们众人啊，使他们在众人面前更加无地自容啊。耶稣以一个跟圣殿没有关系的人的身份来赶走那些做买卖的人，这样做呢，他们认为主是越过他们的权了，于是他们就含恨，他们决心要除掉这个眼中钉。不过呢，他们不敢明目张胆，因为群众中呢有不少人佩服主的教训。十九到二十二节经文就说了，十九到二十二节，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。经文我们先读到这里，那就是啊十九到二十六节的经文。那一天呢，当主耶稣和门徒在路上看到无花果树，就发现哎呀枯死了。彼得就想起那天主咒诅无花果的话啊，无花果树死了，人看来很可惜呀，是吧？但是一下子因为主的话，他连根都枯干了。主的话很有能力，他只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，他就真的这棵树就枯死了。主的话是带着权柄，怎么说就怎么成就。所以主对他们说，你们当信服神。主让他们从这个事知道主的能力和主的权柄，他要人们相信神，神的话带着力量，一切的话啊，只要是在神里头，只要凭着信心，于是呢就一定能够成就。所以主就把有关信心的真理对门徒解说，信心能够把山挪移啊，这是信心发出的力量，也是信心的成果。属神的人只要有信心，同样可以成就大事。也就正如主咒诅无花果树，咒诅就枯干，我们也同样能用信心吩咐山移到海里，山就能移到海里啊！在信的人来说呢，没有任何事是不能解决的。那么这里可见信心对信的人来说是何等何等的重要。那么今天我们所求的啊，也是这个信心。信心能够使人祷告通行无阻，能够使人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，蒙神的应允。使徒雅各在这一方面，在雅各书一章六七两节啊，就有这样说啊，有这样的教训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那么就算是啊，你怎么样不断的求，如果没有信心，一样看不到果效。如果始终坚定的相信，而且不断的依靠神，凭着信心，我们的祷告就能到神的面前，也一定蒙神赐福和恩待。 除此之外呢，有一点很重要，那就是饶恕了，要有宽大的心，要原谅别人的过失。当我们怀着颗愤恨的心去祷告的时候呢，神不会垂听啊。饶恕是我们祷告中能够成为一股力量，我们愿意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，神也会饶恕我们的过犯。假如我们对别人的过犯耿耿于怀，神会因为我们这种态度而拒绝，不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教导我们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彼此接纳，互相包容，这个功课实在不容易学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要是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，我们就因此不能够站立在神面前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生活因此就会缺乏了力量。宗教领袖们对主所做的事始终耿耿于怀，于是呢，他们又找另外一个机会来质问耶稣，就是27到33节的经文。那么这里就写到耶稣的权柄受到质问。马太福音21章23到27节，路加福音20章1到8节也记载了这个事情啊。经文让我们看到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宗教的领袖、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啊，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认为耶稣没有权柄教训人，没有权柄在圣殿赶走任何人啊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宗教方面的领袖嘛，是圣殿的负责人嘛，主所做的事是干涉他们的权柄范围，所以他们就质问耶稣啊，说谁给耶稣这个权柄做这些事啊？除非给他权柄的人比宗教领袖的地位还高，那么他们就认为说能接纳，不过他们呢用意不在此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很清楚啊，到底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啊？仗着什么权柄？主就提出问题啊，主说，你们要是能回答我的话，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回答你们啊。是从天上来，是从人间来。天是犹太人通常用来称呼神的字眼，往往是用来代替神的名字，以避免妄称神的名的罪吗？那么耶稣这个问题暗示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他的权柄像约翰的洗礼一样都是从神来的。但是法利赛人啊，法利赛人他不敢呐，啊，公会的人问耶稣，质疑耶稣有没有官方的地位啊？为什么耶稣行一件看起来是以官方的职权行的事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说，你们能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回答你。他们 才向主发出的问题，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，给你的权柄的是谁？主就不直接回答，主说你能回答我的问题？法利赛人回答不了，主照以往一样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而且像以往一样，这些人呢也不是真的想要得到答案，他们只不过是想透过提出这些问题来试探主。对于约翰的洗礼是出于自己或者是出于神问题，他们不敢作答。正因为不敢作答，智慧的主也是我们智慧的源头，主就不回答他们的问题。那么这些冲突呢，使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越来越对耶稣含恨啊。我们知道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，他们所提的都是带有恶意的问题，尤其是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那是希律王亲手除掉的啊，表面上是希罗底啊，他娶了希罗底，施洗约翰责备他，但实际上啊，那都是撒旦在后边啊，在后边掌握这个事，控制这个事。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同样也是撒旦的工具，为的是要抵挡耶稣。他们对主越来越不满，对主的杀机是越来越强烈，最后他们是要设计来陷害主，要主再不能在众人面前教训人，再不能在众人面前行各样的神迹。那么到了十二章之后啊，我们就看到一步一步的啊，他们迫害主，一步一步的用毒计要杀害主。那么今天的这个查考呢，到这里我们就告一段落了。那盼望节目之后呢，你能够啊继续的往下看马可福音啊，就是说十二章啊一直看下去，希望你能够细心的看。因为啊，这是主在世最后的日子所给门徒的教训，以及主怎么上十字架，怎么为我们受苦受死。好了，那么节目时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查考马可福音第十二章。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